就是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佛那里发了48愿。这个48愿呢，分这个类科啊，有13科。那么前面呢已经讲了10科了，今天讲11科。11科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国众依报愿。国众依报愿就是啊，法藏比丘愿呢，将来在他的那个国土里边，那些众生，众生啊要得很好的医报。众生是什么呢？大家学华严经就知道，华严经讲这个十法界啊，十法界除了佛这一法界以外，下面呢菩萨二圣啦，六凡呢，都叫做众生。那个，所以在他这个国土里面那些众生啊，除佛，就是现在除释迦牟尼佛以外，其余统统叫做众。在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啊，所得的依报。依报就是指跟正报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众生，我们有这个生命，有这个身体，这就是正报啊！我们到人间来得了一个人身，这就是正报。除了这个人身这个以外呢，我们这个需要生活种种的这个环境啊，衣食住行啦，这些一切都是依报。所以在这一科呢，一共有3个愿，都讲这个依报。依报在这里啊，48愿里面呢，一共有3个愿。第一个愿呢，就穿的衣服，就妙衣啊，在极乐世界穿的衣服跟我们这个世间的衣服不一样的，就妙衣，而且是自然就能够得到了，就妙衣自然这一愿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在娑婆世界呀，讲这个衣服这个最，就拿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吧，开始的时候，不过这个用的衣服来遮蔽这个色身御寒用的了到后来的慢慢的除了这个预防这个寒御寒之外那么再有这个用途就广了。用途怎么广呢？这个衣服也是代表一种这个美观穿起来什么样的人呢，穿什么样的衣服加上种种的资料颜色看起来按照个人的所好，穿起来代表一种美观这是一种这个除了实用之外还有这一种。再到后来的衣服除了这个以外还要代表一种这个一种这个阶级 啊一种身份。比如说呢，这个在古代军中啊，军人有军人的制服，做官的呢有这个官家的，有这个他的制服啊，就是现在嘛，学生呢还有学生的制服啊，这个各有各的这个表示的。那么这个这些衣服呢，在娑婆世界来讲，那么要这个得这个衣服啊也不大容易啊。目前就说我们在台湾来讲，这个感觉到没有什么，在内地啊，在从前呢，就拿这个试用的御寒的来讲，春夏秋冬这个四季，这个夏天是单衣，到秋天呢或这个春天呢是夹的双层的，冬天呢就是夹的不够了，双层夹衣中间要铺上棉花。这是最普通的，还有家庭的这个财富要多一点呢，他要有这个毛衣、皮衣，尤其现在住在这个东北的话，我们现在还有天气啊，就是这个十几度到二十几度之间呢。那现在在东北沈阳那个都是零下7度8度，那个天气非常寒冷了，在那种寒冷的天气啊，非得这个皮衣不可。这些呢要得了这些衣服啊都是不大容易的。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经文里面就讲了，极乐世界呀，不必要个人自己去那样这个花钱来买啊，自己要去用一番这个劳力才有，在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一条是这样，设我得佛。就是啊，我将来得佛的时候，那么假设我这个国中天人，那么在我这个国土里边呢，这个是天道的众生、人道的众生。为什么讲天道、人道呢？凡是没有正果的、还没有正果的人呢，都叫是或者是天道，或者是人道。这叫天人。那么为什么只讲天人呢？因为这个正果了以后啊，那个衣服啊，它自己自自然然的能够自动这个变化了啊，它有这个那种道啊，学道的得了道的那种力量啊，可以自然能够变化出来。但是没有正果的天人啊，像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人道啊，我们的衣服我们自己没办法变化啊。那么也有什么呢？在天道的众生，天道的那个他化自在天上的啊，那个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普通是不可以的。在那个国中的天人呢，欲得衣服，要想得到的这衣服啊，随念即至。随着这个念，这个是想念欲念的时候，他想得到这个衣服啊，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呢，这要什么衣服， 他们衣服就到了。嗯，你看看这个，这么多容易呢？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在身，就如同佛所赞啊，所称赞的这个称赞的这应法妙福，应法妙福啊，就是这个合乎那个法知的啊，我们不能讲是法度啊、法知啊，合乎那个法知的，与那个法知相合的那种妙是非常好啊，妙好的衣服。那么这个既是合乎这个法知啊，怎么合乎法知呢？一则穿起来呀，看起来这个非常合身，再呢看起来自然也很美观啊，而且又舒畅，这种衣服。那我们在这个在娑婆世界，我们叫裁缝啊，裁缝裁的这个衣服啊，不禁的就能合身呢。裁得好就正好，裁得不好，你虽然是量了之后裁的穿起来不合适，也是很多的。他那个自自然然的，这个画出来的，画出来的衣服啊，非常合身，穿起来非常舒适，又美观。而且是这个合乎一些的法知的啊，那么这个叫做应妙法服，自然在身。自然在身呢，很就是天然的穿在身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人家穿的这个衣服啊，没有什么拿什么自然在身呢，还要穿起来，天气热了还要把脱下去啊，那么这个冷了的话要加衣服，这个虽然举手动动手也是举手之劳，也还是要动动手啊。他这是自然在身，自然在身就不用这个手穿衣服这样子，他你心里动动念头，衣服啊。合乎那个法治的那个美好的妙好的衣服就在身上了，就自自然然就是穿在身上了。那么这一种这个愿呢，发当比丘你看在那个时候就发了这个愿佛所赞的，当然这个从这里也可以想到，那么这个衣服啊不是一律是一样的啊，因为他这个天人这些众生啊都是来自十方世界的，除了我们的娑婆世界的众生去，还有其他的各世界的众生都去十方世界的众生呢，衣服的这个都不一样。那么谁不一样呢？穿的在这里呀，都是正正当当的，不会有什么奇装异服的啊。这是佛所赞的，穿起来为什么呢？大家衣服穿起来之后自自然然的，那这个规规矩矩的啦啊，不会像我们这个世家现代有些人穿的衣服那个，不会有那些情形。所以赞书应法妙服，那么这个衣服啊，那个一切都是自然在身。下面讲由求裁缝导然还着者，不求正觉。这个就拿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一般衣服来做比较啊，比较什么呢？ 我们人家要穿衣服啊，要请裁缝来，用人工来制造啊，来有剪裁，然后缝。这个还不算，衣服啊，制成功了以后穿起来穿不好久啊，又脏了。所以这个用捣染。这个捣是什么呢？捣也就是洗衣服，洗衣服怎么捣啊？现在大家都是用这个洗衣机了，古时候洗衣服啊，它是用那个去污垢的那种肥皂啊，在早期时候肥皂没有的话，是用那种皂角啊。皂角是个树上长的那种枝啊，放在衣服上面，然后用一个木棒再捣出这个枝出来以后啊，这衣服可以啊，污垢可以去掉啊。所以这个唐人写的这个诗啊，古代讲的那个外面男子到外面到战场上去了，家里的女子在家里洗衣服，送衣服到战场上去。所以长安一片月啊，万户捣衣声，那就是捣衣声，就是在洗衣服。这个还有染衣服要什么颜色，这个也不是原来的衣服，也是染。我们现在穿的有各种颜色，都是染上的。那个缓呢，缓是用水啊，缓着这两个用水呀、你先用这个肥皂这个，然后去了以后，然后再清水，用水把那个肥皂的这种把它再去掉，叫浑浊。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时间呢，你要穿衣服不那么简单。穿上一件衣服，你看要裁缝来缝制这个衣服，又要捣，又要染，又要洗涤，要洗浑浊，多么麻烦呢。这个再往前推想，那个裁缝还是有布料啊，布料之前还要那个还要织啊，织之前呢还有那个用那个纤维种那个棉花啊，那个抽出来的那个线，那个多么不容易啊，费多少人力啊。那么到了基督时间呢，那是发达比丘发的愿，这些统统不要，没有这些麻烦，就是自然再生，心里动动念头要什么衣服，他从哪个世界来的，哪个世界，这个心里一想啊，你比如说从我们从娑婆世界去的人，从娑婆世界去的人呢，心里一想，娑婆世界穿的最好的衣服，不是一般人所穿到，可是在那个时候心里念头一动，那个最好的衣服就到了，穿在身上了，没有经过这些手续。假设是不能够这样，还要在那个时候还要有所求，求裁缝啊，还有求这些个，那么那个发达比丘说不求正觉，假如还要这样的话，我就干脆就不成佛了，他就发了这个愿的。下面这一条，这个是在精神方面的。精神呢，虽然是这个讲的医报啊，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给我们精神上面呢，这个不快乐的很多啊， 尤其住在这个都市里面啊，空气也不好，这个想得一个很安宁的这个没有噪音也很难得，这都是环境方面。在极乐世界，你看他这一条里面讲的，这个所得的快乐啊，不是普通人能够得到的，他就跟那正果的人一样的快乐。那么这一条呢，经文我先念一遍：设我得佛，国众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那么他说啊，我将来得佛果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中的天人，他们所受到的快乐啊，如果要不如就比不上，如果比不上漏尽比丘的话，那我就不取正觉了。这个快乐啊，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人家啊，别的道我们不必讲，就讲我们人道的众生。我们人道众生啊，这个衣报，除了这个穿衣、吃饭啊，就衣食，还有居住啊，住的房屋，除了这个最基本的以外，还有呢，这个到外面旅行啊。到外面哪里去啊？你有交通工具，所谓这个衣食住行，这个四种是基本的要求。除了这个以外啊，哎，更要讲究这个娱乐了。娱乐的话，那就是没有止境的了，很多了。可是，在我们这个时间，这个娱乐啊，个人所好不同。你不管你是怎么样所好，哪一种的娱乐，都有限制的。爱好运动的，你要有运动场所啊。这个爱好音乐的啊，这种艺术，你拿现在艺术，你买一部钢琴要多少钱呢？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其他的各种的娱乐，都不是那么容易得的。而且，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讲体育嘛，这好啊，大家都好啊。你要开辟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的话，你也受到限制。你要是开辟的多的话，那你就妨碍这个。自然生态了啊，山坡地上的水土保持啊就受了影响了，所以他也不能够任意的那个来那个获得的这个，他都有很多的限制。那么这个为什么有这些限制呢？就是啊，要了解万法唯心。我们在人家的这个众生呢，衣食住行啊，也是个人不相等的，有的是丰衣足食，有的呢就是在台湾来讲，虽然这个经济发展这么社会很富裕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呢贫寒的，衣食不足的还是很多，还是不少啊。为什么呢？这就是讲这个报嘛，有正报有依报嘛。这个依报，所谓报啊，就是啊，这一生所得的报啊，报是报答来的呀。你得了这个报答，你过去种的什么因，现在是得的这个果报。那么就是个人自己造的，你造什么因得什么报，这个因你为什么造这个因呢？这个心理 有什么样的心理，然后你再到什么这个一，有善的心理啊才到善业，有罪恶的心理他才犯罪遭的恶业，那都是以心为主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人道众生呢，那个心理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所以这些个娱乐啊，这个精神方面啊，受了种种的限制啊，就是我们自己自身有种种的这个障碍，所以才有这些不够啊，不感觉这个感觉不足的地方，为什么不足呢？那个唯识学者讲的隐瞒二业的关系，同样到这个人家来，到人家来是隐业，造的这个人道的这个业了，合乎这个五戒的过去啊，过去的行为啊，合乎五戒的，然后到才能够得了人生，这是隐业引导来的。同样是隐业引导来，是满业不一样啊。满业的话，比如说五戒受的这个有彻底的这个百分之百的做到了，也有呢只做到这个这个几分之几，没有完全做到的，没有完全做到啊，他刚刚及了格了，合格了，只是及了格到了这个人间来呀，他跟那个百分之百的人呢，他就中间有相差，有差距了，这就不相等的，有这些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人间呢，衣食住行不一样，娱乐也不一样，种种都不一样的。这个必须要了解佛法，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佛法的人呢，他心里就不平了。为什么人家这样，我不能够这样的？我没为什么没有？心里一不平的话，就再造业，造业再受苦报。有进不来的呀，这迷惑颠倒的众生嘛。了解这个，那么我们在人间中都有障碍，障碍是来自哪里呢？障碍就是贪嗔痴傲慢等等，这个都是迷惑颠倒的一个惑了，有惑就有障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很多障碍，很多迷惑颠倒的呀。所以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人道众生啊，讲这个精神方面这个娱乐很困难。到极乐世界呢，虽然还是人道还是天道的那种程度，那个众生的那种程度，可是发藏比丘发的这个愿呢，天人众生所受的这个快乐啊，就跟那个漏尽比丘是一样的，漏尽比丘所得的快乐啊，我们现在没有证到，没有证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根据佛经所讲的漏尽比丘有哪些快乐，我们根据经文讲一讲，自己没有体验到。快乐要跟那个漏尽比丘是一样的，漏尽比丘啊，什么叫漏尽呢？就是把那个烦恼断尽了，烦恼有烦恼在的话， 他就在这个在这个六道里边呢来回生死不断，这六这个就是有漏的，漏尽的呢就是五指的哪些个，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个贪呢，贪求的这个心理啊，贪恋这个贪恋那个。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人家这个众生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贪的，贪心太重了啊，五欲六尘，哪一桩不贪呢？而且这个贪随着他的这个因缘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普通人的地位啊，我所贪的就这么就这样的这个所贪的这个物质只有这么多，贪的钱财也只有这么多。可是你呀、啊、要是地位高了，你这个钱财多了，多了想的还要多，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随着你这个这个财富增长，那个欲望就是贪求心呢、啊、跟着多。就讲这个地位来讲，升官来讲，升官呢随着你这个官位大小，你欲升的高，欲贪求的越多越高。所以这个是无止境的啊。由这个无止境的这个贪求啊，是造成种种种种的痛苦，造成这个人家种种的你争我夺啊，然后就造业了，造业了。因为这个世间这个名位也好，这个财富也好，都是有限的，大家这个互相争夺，然后就是使出了那个那种这个不正当的这个那种方法出来了，来打击人家，自己达到这个目的，这就造恶业了。贪以外，嗔恨心，贪求不到嘛，跟人家发生争夺就有嗔恨心出来，嗔恨心一发出来不得了啊。那就是小而言之，就是动手就跟人家伤害人家打人家，到了这个极处就是杀啊，杀死对方，那这个就是造业了。贪嗔痴慢傲慢，自己有了种种的就傲慢起来了。这个不明了因果，怀疑，我们讲要懂得因果了，好了，懂得因果，知道一切该来的就来，该得的就得，不该得的就不要勉强，这个心里就轻松了。我们在世间看世间万事啊，虽然现在社会这么乱，这么危机重重的，但是我们懂得因果的话，心里一点也没有受压迫的感受，我们很轻松的。为什么呢？因果在哪里？自己做过去种的什么因，现在得的什么果。不但如此，而且我们修佛还可以转变呢，因缘果，把这个缘控制住了，坏的果可以不接受的，好的果呢可以培养。这个都是靠因果啊，有因果就自然不会怀疑的。但是现在一般人谁有几个人懂因果啊？不修佛的人有几个人懂因果啊？这个因果三世因果啊，不是眼面前的因果啊，三世的因果。你懂三世因果才没有怀疑。所以贪嗔痴慢疑， 这个迟愚痴就不懂因果，怀疑也是不懂因果的。所以贪嗔痴慢疑啊，这就是根本的烦恼。还有那些邪知邪见的，这个都是根本烦恼。要学佛，我们在这个世间学佛啊，要把漏尽的学小乘的，要先要断了这个见惑。见惑要修多少多少年才能够断呢？也不是这一生就能够断得了的。先断了这见惑，证了出果了。证了出果以后啊，然后你再继续来断那个思惑。思惑完全是用功夫的。天上人间呐，七番生死才能把这个思惑完全断除。证了个这个小乘证罗汉果，就是这么麻烦，不容易的。要这个罗汉，这个大欧罗汉呢，大乘法门呢，到了第八地，登上第八地了，也算上是这个烦恼永远扶着不会再起来了，那就是也算是罗汉了。那么到了成佛的这地位，那当然是也是大悟罗汉了。那所有的这个那些烦恼，完全包括那个根本无明，全部断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在这里讲呢，最低限度是证到这个小乘的这个罗汉，那就把这个见思惑完全断得干干净净的了，那就是证到小乘的这罗汉果，这叫这个漏尽的啊比丘。那个多得很，普通讲啊，大家说是有这个有种种的神通呢，一般讲呢前面有五种神通，对一般那个外道也都能得到啊，比如说天眼通啊，天耳通啦，这个身足通啊等等，但是他就没有漏尽通。而且他们的外道那些神通啊，得了之后啊，也容易就失掉了，靠不住的。只有这个漏尽通啊，一得就永久得了。因为为什么呢？他把这障碍统统去掉了嘛。这个贪嗔痴慢疑都断除掉了嘛。断除掉了以后啊，他这个前面五种神通加上一个漏尽通，六种神通。这个六种神通啊，要特别注意的话，我们这个现在学佛啊，不必像一般人讲，哎呀，我求着要求什么神通啊，你不要求，越求越糟糕。必得要先呢，怎么样把这个烦恼断烦恼才根本的。断了烦恼的话，那些神通自自然然就出现了。烦恼就因为很难断，所以我们学净土法门呢，待业往生啊，一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那个烦恼就很快就断了，就这样。那么断了这个烦恼漏尽了之后啊，就拿这个神通来讲，它可以随意的变化，要变化什么就变化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要到哪里去，到国外去游览，你还要坐飞机呢，那真到罗汉国那个飞机不用啊，它有神足通啊，神足通自己自由的，要到哪就到哪里去啊， 这是啊，除此以外，那么寿命，我们这个是像你说是那个外道，他说他得了神通啊，寿命他不行啊，这个证到罗汉果漏尽通得了之后啊，他要在世间住多长久就住长久，仁义的去住，那就寿命就是他要住的时间好长就好长了，是这样。就说这两条就足够了，其他的那太多太多了。那么像这些情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好不容易得到啊。要问你接人之下证到罗汉，哪几个人证到罗汉呢？没有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呢，一到那里虽然没有正果，没有正果才叫做天人嘛，虽然还是天人的那个程度，可是他的快乐啊，就跟那个漏尽比丘是完全一样。漏尽比丘有那些这个种种的神通自在呀，这个要这个这个怎样的这个哪些都可以得到，他完全跟那个漏尽比丘完全一致的。这一条你想想看吧，这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这种大愿，必得要懂得这个，知道这个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呢，我们看《阿弥陀经》才能看得清楚啊。不然的话，我们只看《阿弥陀经》，看看祖师的注解，还不大容易明白。你看这个，就是因为法藏比丘发的这个愿，然后成就了，所以我们待业往生一到那里啊，在那个凡圣同居土，想想看，凡圣同居土啊，无一处不是娱乐，哪里都是娱乐，一切的享受跟这个漏尽比丘跟大菩萨完全是一样的。这就是由于这个法藏比丘发的愿来的。下面这一条，那么就是呢又特别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呀，有很多树木，那个树木跟我们世界又不一样。我们现在也看见呢，住在城市里边的人呢，放假的时候希望到山上看看那些树木。啊，这个心里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这个树木也不容易啊，遇到那个交通这个挤塞的时候，也上山也不那么容易的。就算就是跑到山上看见树木，我们的树木跟那个极乐世界树木完全不一样。极乐世界的树木你看看啊，我们这个把这经文念一遍：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个法藏比丘说啊，舍我得佛，我将来修成功能够证到佛果的时候，国中菩萨在我这个国土里边的这个菩萨，注意这是菩萨了，不是讲天人了。那么这个菩萨他这个因为要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要看的这个范围要广啊， 那么要看范围广，你看随意遇见，随他的意，他的心意要想看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无量的，说不出数量来，那些庄严清净的佛土，他要想看的话，应时如愿。应时，所谓应时是什么呢？就他在心里起了个念头，一想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也应时如愿。这就是大不相同啊！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想要也是个什么东西，那还经过一个时间的呀，慢慢才能够求得到啊，才能得到啊。他这个应时如愿，马上就能如愿了。如愿怎么呢？他怎么能够看得见呢？他于宝书中，这个阿弥陀经里讲珠宝行书啊，那些这个一行一行的那个宝书啊，书上都是这个树枝树叶树干都是宝啊，啊就是七宝书啊。那么那些从那些宝书中皆悉照见，就从那个树啊，树上面的树有枝有叶啊，无论树整个这个树叶它都是透明的，树叶就是像那个宝镜子一样的，就从那个上面你能够完全照得见呢，犹如明镜，就像那个光明的那个大的镜子一样，睹其面相。这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一看对着镜子啊，一看就看见这自己的面相啊，就照出来啊，睹就是看得见的，看得见面相。那么他呢，那个菩萨，他要想看见十方无量庄严清净的佛土的时候啊，心里一想，马上就看到了，就从那个宝树啊，借着那个宝树的那个树枝树叶子那些个，一下看到，就像拉个镜子啊，那个明镜啊，看见人的面貌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得着现在只看见一个人呢，个人的这个面貌，他那个就是拿这个做比喻，我们个人面貌看得清楚啊，他看释放那个无量庄严世界严净是佛土清清楚楚的，就看自己面貌那么清楚。假如不如此看不到的话，不取正觉。意思就是说，虽然借着宝书能够照得见，照见就跟见面一样的那么清楚，你看这就特别了。我们要拿个照，照就是照见，跟当面见的还有距离，不一样的。他是跟当面一样的，见面一样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呢？能够得到这个意思，是这个。那么法藏比丘在因地啊发了这个愿，凡是到他这个国土里边的这些菩萨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样子。何以得到这个样子呢？就是这也是啊万法唯心的关系，就是心的这个本性只要一开放就能出来了。我们可以拿一件事情做个帮助我们想一下，你有什么心理啊，你就得到什么一种境界。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时间我们都喜欢到哪里去游览，在台湾有各地方那个有很多国家公园呐、很多有风景名胜的地方啊，喜欢去游览。那么到国外也去游览啊，但是同样的游览啊，心理不同。心理怎么不同呢？那么普通人去游览，你看哪里哦，这个树啊，花草树木啦，这个风景很好啊，如此而已。那么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这个着眼点呢不完全在此，一看到哪个风景地区啊有一座寺庙在那里，那我们一定要到那边去参拜，要看看。就是说我们要同样，比如说现在是到大陆上去游览的人很多了，大陆游览，你看那么多的游览到那边去，有的看看万里长城去，有的看这个杭州西湖去，但是我们修道的修佛的人呢，着眼点不是这样。我们修道的人总之要看看这个四大名山啊，这个几处这个祖师这个道场。我们修佛的人呢，就念佛的人总是要到灵岩山去看看这个因公祖师的道场。那这个心理就不同啊，心理不同的话，那就是说你见的这个环境就不一样。那一般的游客所见的啊，就是一般的那种环境。那么学道的人呢所见的话，他就是一个道场，那所得的对于他的心里所见呢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也就是他的心里非常清净啊，心里一清净了，障碍就是没有了。所以他的能够这些宝树啊，这些一看就能够看得非常这个透彻，十方世界都能看得清楚。这个三个愿讲的都是依报，依报都是环境啊，从这个穿衣服到那些这个露尽的种种的这个快乐，以至于从这个宝树里边呢可以看见这个十方世界那个清净庄严的佛土啊，这些呢都是发到弥丘发这个愿呢、发这个愿要这个环境干什么？环境我们知道啊，这个整个西方极乐世界一花一草啊，任何这个水吹的这个风无尘，同样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娑婆世界啊，无尘都不是好东西的。无尘呢，它为什么叫尘呢？尘是尘土啊，染污我们的心的。我们也接触这个无尘呢、就是贪爱那些东西，色声香味触啊，就贪爱那个不好。但是在极乐世界这个无尘呢，都是说法的，就无尘都是说都能够。这个当中任何一层都有法，都有妙法在上面。所以前面你看那个妙，这个法妙仪啊，应法妙仪啊，穿衣服都是衣服都在说法。这个书，你即使能够从书里面看十方世界，书就是在说法。 微风吹动珠箔行书，那个书就在说法，鸟不必说，所以无尘都在说法。为什么呢？那个就是都是发堂比丘的发的愿。这样想一想，我们要这个要赶快解决生死问题，要快一点成佛，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及时才能办得到啊。在娑婆世界可以办得到，不错。要三大恶僧集结才能成就一尊佛，不是那么快的。到极乐世界呢，一生就能办得到。一生到极乐世界呀，为什么一生就能办到呢？无尘就是说法，无尘常想乐就是说法，就是学了佛了。这就是特别。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